到这个，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见性的时候呢？没有光明，其实没有光明还是可以看见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人道里面，现在我们的佛法呢，就是就着人的本位而言。为什么你看中观和唯识最后都是趋向于空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我们立足点呢，是以现象和有执着深根深蒂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佛法不论从哪个方面入手的时候呢，最后它导向的一定是什么呀？先把我们根深蒂固的这些东西进行什么呀？撼透，我们常说的复理心啊，再什么呀？进一步对于教理的理解有硕大激情和动力呢，去进行什么呀？改往修来，这是所有佛法万变不离其中的，包括我们今天对于心地法门的开显啊，当然也是从各个角度尽量给大家全方位立体式的这个呈现。所以我们今天立的角度是华严和天台，我们就暂且把它当作果，因为它也有因，它也有果。但是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事实无碍，都是从果上来讲的，千万不敢自己以凡夫的这种心力去以身试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讲空有两无呢，又是什么呀？把它作为入，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步的话，我们要到那个地步要有桥梁。那么这个桥梁怎么建？这个桥梁我们实践的时候一定要有理论指导啊，就是我要救路还家，一定要什么呀？认得回家的路。认路呢，无非就是什么呀？两大这个体系，一个是从空入，一个是从有入。啊，空有两入呢，最后皆还是什么呀？导向于非空非有的这个无碍圆融的绝代境界。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啊，这个你要咬定。如果这个咬定的话，你对于佛法就学不透。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无碍圆融呀，等等这些绝代般若空性、地义空、法界这些所有的遣词用语，都是方便说的。那个东西啊，祖师们说的"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这么得"，它是好赖都不能说。你说它有，它告诉你说不在内外中间，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不是黄的、蓝的、青的、红的，都不是。你说它没有？他要说什么呀？一念俱造什么呀？百界千里，一念三千，都是在他这儿。所以他就不断的相互辩证来什么呀？让你去什么呀？悟去修。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理论的掌握和视野的提升呢，就是已经是一个什么呀？悟的构象。啊，就好比说，我们要有足够的，哎，我们相信这个十层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形？那么现在如果我明白了十层楼的形式呈现给你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就是十层楼，对它信心具足，贴上去了，十层楼的形式就显现出来了。这本身对于听法，其实有时候我们居士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也不懂这么多，我也不必像法师，也不弘法，我够用就行了。但是呢，大家记住，有理入，有行入，有性入，有法入，都可以入。理论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观行，就是一种修行，只恐你是透不过去，越想越不对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大家越想越对而服务的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刚才唯识的那个方法就是说，告诉你我们当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必须要具足这九缘，从我们的现象界就我们的这个能量和我们的这点本钱给你花这个钱，懂吧啊。所以说就这样来进行分析啊。那么从空有来讲说，他要是从另一个对面扑面而来，马上什么呢？进行一个所有都给你一巴掌拍死。但是呢，这些说教呀，都属于还是一个理论，始终理论的层面到不了什么真实形而上的绝代境界。就为什么像我们记得以前有一位国学大家，这个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什么呀？当然这是题外话，他讲什么呀？说诗和词的概念，这个当时对我触动很大，我真的是语言太苍白了。为什么？他讲到这个唐诗宋词，可能是我们汉民族汉语言里边什么呀，一个相当高，甚至一个绝对高度的这种语言的阐述和言权和境界的这个表达，已经算是一个非常衔接贴近，对不对？唐诗一讲起来，什么什么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什么什么手可摘星辰未了，等等这些夸张，就是把这个汉语言文字的表达发挥到极致了。宋词还啊，米清照呀，辛弃疾。但是他在表达的时候说一句什么呢？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但是 不能静言师之所能也，明白吗？啊，什么意思呢？真的，这些大家们就是一句话一针见血，什么呀？就是尽管语言的高端发展这种，可是语言有多么苍白，它决定有什么呀？不到之处。啊，所以我们始终要认识，语言阐述的讲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有信心，为你的信心服务，为你的修行做动力。你把这个根本给忘掉了，就成了知识。啊，那就不是今天给你端菜了，而是你只看菜单，只研究菜单，又不吃饭又不付账，啊，这没有实际意义。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刚才讲到心地法门，心地法门所有华严天台中观为师衬托出来一个主角是什么呀？禅宗。啊，心地法门，刚才我们讲到教啊，这叫什么？禅就是我们宗门下面的，哎，这个是不是又差不掉？哎，我特把这差不掉。好像是这个干一本都插不掉。这就是什么呀？待会儿大家知道禅宗就是随时用随时磨，你停在这上面就死在句下，开悟了，入不了那个心法。对于禅宗来讲的话啊，以上四种我不是就停留在理解的层面，但是呢，如果从这个佛教史上来看的话，它出现的都是人的弊病。魏晋随这个南北朝隋唐时期呢，佛法大兴，就相对这些宗派，虽然有的我们是说唐朝，其实它的弥端、它的规模，其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已经出现了某一部经典、某一部论点的这个东传啊，不断的演绎，形成一个。像那时候涅槃师呀、释龙师呀等等，都是后来归到唯识中观者里面了，啊。那么，慢慢人有一个什么呀？陋性是什么呀？容易忘本。啊，在隋唐时候呢，尽管只有教，可是呢，用教借教来悟心呢，就跟吃饭一样，根本不用说，啊。如果说你要悟呀，你要好好去教修呀，那就跟半夜说黑似的，半夜谁不知道黑的，还用你说吗？是这么一个情形。慢慢流传以后什么呀？大家开始什么呀？说食属宝者多，争修食物者干什么呀？就跟大家说看菜单，唯识中观天台法眼学得非常透，一讲起来滔滔不绝，但是什么呀？落入到语言层面，天天就是在这个语言上计较，没有一个人知道说这教后面还要悟什么呀？悟心。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在我们这个佛教史上非常华丽的一个篇章呢，就因为一个人，谁呀？谁？
六祖。
六祖是他的第六代。谁呀？现在普天下丛林里面，谁敢在课堂里面不供大木祖师？啊，长得奇丑无比，但是扛一根这个棒子，后面挂两个草鞋，意味什么呀？渡江。达摩出来的时候呢，就揪这个说是书报的石壁啊，他来了就是什么呀？不容分说，专门什么呀？以教嘛是慢慢从这个次第悟到究竟，他直接掉了根，从究竟来悟。为什么不跟你说在我？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中国这个禅宗一脉从此大开。严格的来讲呢，我们的心地法门呢，就是涵盖禅门的这个。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才叫心地法门。广义啊，狭义来讲啊，就好比我们常说和尚，弘法师也叫和尚，这个所有出家人都叫和尚，但是我们内部来讲的话，只有一个寺院的住持才称之为和尚啊。所以说这样我们的禅门的这样理解啊，怎么回事呢？在灵鹫山上，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有一天呢，啊，这个大梵天王供养他一只金莲花，这天时节到了。那么他就在这个法会上呢，他把这莲花拿起来，就这样，就跟我拿着笔给大家看，你们看懂了吗？没有看懂，我也不懂，因为大家一懂带不懂，就是都成黑咕隆咚。释迦牟尼佛拈花的时候呢，有人看懂，谁？迦叶宗师破颜微笑，这就是我们佛门的第一公案，什么呀？告诉他说，我有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什么呀？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啊，这话一出，开始
西天一共有28祖，从达摩祖师开始来了，造就了他禅宗的一个独特的什么呀，解开显现心地法门的方法，就是什么呀，不跟你说那么多，谁跟你乱七八糟啰嗦了半天呀，直接就给我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你就给我开悟，开不了悟拉倒，走得远点。所以我们可以把禅宗呢称之为一种攻心术，修课了。大家好好悟这个，为什么说把放这个究竟转过来当做方便用，那是要一种什么呀，什么样的一种转身，华丽的一个转身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你看从这个二祖慧可去找达摩祖师接访，首先说我心不安，达摩祖师那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我密心了不可以。三祖见二祖的时候又是身体有病了，我有罪业，和尚给我忏罪业，说你把罪业拿来我给你忏，哦，悟到没有罪，罪空心了不可以。四祖见三祖的时候还是同样如此，说这个我有烦恼呀，我有断不了烦恼，说是有人这个烦恼缠缚住，谁绑着你，谁缚着你啊，你把烦恼拿来我给你解，哎，一悟烦恼不可能。从初主到这个达摩开始，一直就是以直攻这个什么呀心地法门，开始什么呀进行成传法的方式啊，一直到这个六祖，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哈，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而什么呀一举成名啊，后来到这个广东这个翻动还是风动的时候，仁者心动啊，翻动还是风动的什么呀大开法系啊，整个这个就不要细讲，大家就知道。所以从禅宗的这种缘起来讲的话啊，他这个说法呀方式就是马上把你这个思维语言分别执着牵挂惦记等等这一切的给你什么呀阶段，我们也可以从为称之为什么呀，就从唯识中来讲，就是直接从第八阿赖耶识下手，前六识都不跟你交涉的。所以在佛门里面常说，第一山头呢不容风说，第二山头就是落到这个话头呀等等这些积分转语上呢，才给你商量一下，看你可怜悟不了，给你点一下。这已经是一个什么呀，一个妥协和一个让步。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对于禅宗的这个呢，他开始这个沟通方法，他直接就是说光接上根基，一般的人不行。而且在当时基本上在唐宋元时候都是什么呀，生死心切，教理明白啊，至少你记住啊，前面教理他是一览于心，尘毒在胸的，才能够什么呀入这个心地法，不会盲修瞎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禅门，那真是千奇百怪啊，真是应了金刚经说一切法即是佛法啊。当时我看这个像这个马祖道义禅师，他是这个南岳白让的弟子嘛，南岳白让知道他是一个法器，就去度他啊，度他，他在那打坐说你坐在这干什么呀，孤零零的，他说我要做打坐要成佛呀，结果马祖道怀染禅师就拿着砖头磨，说你磨砖干什么，说我要磨做镜子，说磨砖能做镜子吗，磨砖不能成镜子，你做禅怎么能成佛呢，就是用这种什么呀灵光一闪的对接，两个人时机到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把你点醒。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还能听得懂的，在六祖之前乃至六祖旁边的时候呢，还是我们一般没开悟的人也能触摸一点感觉。后来慢慢呀这个形式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因为经教里面的话大家都会说呀，你看这个六祖在说这个心地法门的时候他说什么呀，说何其自信啊，什么本来清净呀，本自具足呀，本不动摇，本不生灭，能生万法啊。对了，我们对这个就是六祖当时说这个心地法门，他说何其自信，就是我们的心地法门，他说什么呀能生万法之佛，就在这个层面。大家千万以为心地法门一说空空佛门，因为我们在有，所以佛门大力提倡空，但是真正你从有入空的路上到了一个境地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空有都要平定。那么他说的能生万法呀就在无碍的层面，他说的什么本自具足就在圆融的层面，祖师们说法绝对语言没有胜任。所以说从这点来讲，他说的本自清净本动摇就是在空的层面，他都是这么显说的。 后来不行了，为什么呀？因为法门里面它也有投机分子，那么投机分子他就记得祖师的经文里面的这些经典语句，祖师们的这种痛快语言他记住了，啊，他背的很多，你说什么我能对什么，甚至你问题还没问出来，我就预先就对了。这个时候慢慢怎么又出现弊病？那么祖师们为了什么呀？为了让这个禅门的不落入这个俗套或者现成这种窠臼，以鉴别这个人真正有没有开悟了，就开始什么呀？就开始形式上去拓展了，啊，开始打暴力、杀，还有杀戮，把猫的一只头就给砍下了。南拳祖师就是当时有两个禅师在旁边吵呀，吵得不可开交，就为这个星际法门，什么是星际法，悟不了，他就拿过来一只猫说：“你们俩说，谁给我说一句说，我看你们悟了没有？没悟的话，这猫我就把它斩了。”这两人都没有悟，啊，都没有悟的，他就把这猫给杀了。你不可去学啊，回去原家你们家的宠物都杀了，他杀了可以超度，你杀了就杀业造下，将来要还。那么，就这种情形，比如说暴力啊，有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叫黄皮禅师，黄埔禅师，他呢，他就是又打师傅又打徒弟，啊，这个百丈禅师那个时候说你下山干什么去？他说采蘑菇去了。采蘑菇，那你看到老虎吗？说看到老虎，他学老虎的样，结果他师傅就两个人在对击嘛，他师傅就拿起斧子砍他，啊，砍他做这个砍样，他就啪就把他师傅给打回方了，师傅就高兴坏了，为什么？明心见性，大家知道那时候的出家一场就为这个，只有明心见性以后才知道说芸芸众生有多么的可怜，多么糊涂。说实话，开悟了的人看我们呀，就跟神经病似的，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设想一下，是你一天的这个种种计较、种种算计，忙来忙去，熙熙攘攘，为利来往，是不是这样？所以后来，为了就是说，老师指导学生开悟，两个人正是一节的，不让别人这个滥竽充数时候呢，就无所不用其极，整个这个禅门就是。这个不成体统啊，这个以上犯下乃至喝佛骂佛，大家听了，你看我讲禅宗公案的时候大家就听得很痛快，就是因为痛快把禅门给害死了，啊，那么整个这个禅门啊，这个开始这个喝佛骂佛，大家知道云门宗有一个文彦禅师，四月初八大家都在这个办这个浴佛法会嘛，啊，这个维诺举枪说：“这个世宗出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挤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宗。”正在大家恭敬的去礼佛，或者他说句什么话说：“哎，要是我当时在场的话，一棒子就把他打死，还要喂狗吃，以图个什么呀？天下太平。”啊，就说这种话，你看，这个灵济有一个玉贤禅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河北镇定灵济寺。有一个塔是玉贤禅师塔，非常，我绕那个塔的时候得了很大的这个感应，啊，因为当时绕塔的时候我就观想这个祖师这个塔就是他的金刚法身，然后这个照光照着我加持我射射我啊，真的是因为我在那讲过经，啊，我还去给他磕头的时候还念叨说我说祖师虽然您这是禅宗道场，我来讲净土法门，但是呢，因为现在的人这个根基不堪了，所以呢，净土禅呢都是一样的，你就别见怪我了。真的，见这个星际法门的这个弟子呢，惭愧得很啊，梦都没梦见。和这个灵济玉先生当时也是，他下面有人他说：“你们每一个身上脸上都有一个无畏真人，天天在你们脸面上出入啊。这个无畏真人，你们要是不知道就来问老僧。”结果他真有那这个上当，他就真的去问这个弟子说：“那和尚什么是无畏真人？”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屎绝，啊，干屎绝就是干了的屎呀，大便，就用这种方法。像这个赵州的从审禅师，他说：“佛之一字，我不喜欢外听，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字儿。”都是这样来说话。所以你看看，有时候把这个鼻孔给你捏住，暴力鼻孔捏住，就让你气都上来，就是为了什么呀？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什么呀？让你开悟，一切都围绕什么呀？心经。那么这个禅宗真的像有一个德山玄鉴禅师啊，他的上堂法语啊简直就是不能听，你这会儿我真的听了我都觉得心虚的，不行，觉得罪过，那就是把四圣人所有三藏十八教经骂了个通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旁边的这个同时这个祖师们还要赞叹他什么，说他婆心切切，为什么？为了什么呀？就为这个开悟。这是禅宗的最最什么呀，这个多的故事，大家一听痛快了。还有更那个世俗里面相应的啊，为什么禅门的讲法说无所不用其极呢？就是就地取材，信手拈来啊，甚至这个情诗呀，爱情的这种这个艳诗呀，都会参入到那个什么。最有名是谁的呀？圆悟克勤禅师的一个词，大家诗听过没有？开悟诗啊，他师父首先给他来了一首，然后呢他听了他师父的那一首以后，自己就什么呀，也来了一首。一出去看见一个公鸡打鸣，他马上就开悟。为什么？就是他师父一点嘛。啊，当时写这个禅说什么呀，金鸭香消锦绣围，啊，这个笙歌丛里醉扶归，什么意思呢？就是去烟花柳巷，啊，去分城女子那儿去晃荡，啊，晃荡完了又喝醉了，就是从比喻什么呢？就跟我们面对这个外面这个色尘境界，我们每天上当在里边什么呀，就跟这个烟花女子去调戏调侃一样，啊，来回就整天沉迷于这些，那么总有一天醉的什么呀，把你扶归了。让你返璞归真，觅我们什么呀？本地法风光嘛，啊，本来面目啊。所以最后两个说：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啊，就用这种来表写是个不可言说，让你去悟，啊，从来没有到过。但是悟了的人和悟了的人呢，啊，就跟在北京两个广东人在北京碰见了，呱呱呱，全是讲的粤语。北京人听的耳朵竖起来都听不懂，但是他们两个没有一句废话。为什么呀？你说的我就知道，我说的你也明白，啊，一句浪词都没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禅宗的这种传法手法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为什么太虚大师后来说到说中国的特色在于禅呢？就是因为他的佛经带，而且中国人特别工于心计的这个优势呀，在禅门里面体现的最淋漓尽致，就是心地法门特别容易气上去。到这个幽微难治的这个境界呀，它特别容易上去。啊，真的，你像藏族人，他就很难。所以他要对上师有信心，他从性去勾，我们从理来勾。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这个禅宗的这个辐射面真的非常广。看你们听故事的时候，刚才可能给大家讲的理论太多了啊，听故事的时候好像就比较那个相应。禅宗真的辐射面很广，不要比刚才说的唐诗宋词元曲，这包括明清小说里面都有啊。我们中华的宝典一部《红楼梦》里边啊，我记得第多少回来里边有一回，就是说这个什么听戏文还是什么说宝玉悟禅机啊，有吧？啊，就是贾宝玉跟林黛玉呢看戏的时候闹了个病，他就回来气冲冲，就写了一个什么呀？随手就写了一个悟，就是禅宗的这个悟记嘛。说你正我正，心正意正，然后说似无有正，思可云正，就是哪里有一个可以正的呢？你怎么说正来正去？为什么要说呢？连离开语言的这种，让你去悟影超情一见，那似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我说的大家能听懂吗？啊，就是说没有一个无修无证才是我们什么呀，才是我们立足的一个心性立足的一个地方。这好像不是格调很高了，很超越，对不对？结果呢，就是人说天地生万物一物相应，他始终就出不了这个林黛玉的手心啊。结果被这个林黛玉看过来说，你这算什么水肿呀，啊，无可云证是立足境，你还有个立足境怎么样？还有这个。后来林黛玉呢就反过来就问他说，你是宝玉，宝玉啊，这个至宗者宝，至坚者玉，你怎么个宝法，你怎么个玉法，还天天在这参禅啊？我告诉你，再加一句是什么？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啊，又给他加了这么一句啊。这个贾宝玉呢就是真的是林妹妹还是比她这个悟性高啊。薛宝钗在后面点评了一番，说哎呦你看，说这个贾宝玉这个你正我正似无有正呢，是美则美矣呢，了则未了啊，说美说的是挺好的，了则未，他把那薛宝钗比喻为什么呀， 神秀的身世菩提树心如明镜。他说林黛玉这个说更美而且了啊，所以就比喻说慧能法师什么呀，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他就给他做这么一个判。但是大家晓得，你们去看《红楼梦》里边最后有一句特要紧的话啊，这个贾宝玉呀，出家的前几天把所有家里的什么呀书都给烧掉，并且大笔一挥写了一句什么话，啊，内典雨中无佛性，佛性在哪里啊？在这儿，这就是禅宗啊。禅宗我没办法给大家，因为首先叫我没开悟啊，所以我没在新地方。我为什么荣总法师让我讲，我不敢讲啊。但是大家要一心仿佛的，我们就在他周围转圈，转多了，他总会给我们山露点水，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些公案，我们就感觉这就是禅。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起来说禅茶一味呀，或什么，真正你入到这个心地法门，随手拈来都是法语，都是治病的法药。这就是一代禅宗里边五家七宗的祖师们什么样，随时什么样，一个最对这个啊这个华彩的乐章，每一个开悟的故事都是一个什么呀经典的一场法会，特别有穿透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禅门呢就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而演绎着。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我们说禅宗才是真正的说表现这个心地法啊，对于心地法。但是呢，这个心地法门又不离所有这些方面上啊，只是一个教一个宗。我们记住，现在我们讲到什么呀？禅宗了，对吧？禅心嘛，这已经几个宗派了？对，已经五个宗派了。但是大家不要听了禅门的语句呀觉得这么痛快，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灵异痛快呀把人给害。为什么我们看禅宗的这个机公案和这个机锋呀，我们往往有一个什么呀，光觉得它出彩的那一刻怎么样痛快呀啊，可是殊不知所有禅宗五家七宗的这些再来祖师嘛，都有什么呀悲惨的一面，苦行。包括释迦牟尼佛从这个是这个十二月这个什么时候悟的道？这个时候还是十二月初八哈啊，悟道的时候，难道他六年的苦行是白白实现吗？对不对？为什么只有迦摄宗者才能他拈花我微笑？为什么呀？迦摄宗者什么地位？我们的赵州和尚就是这个白莲山的先生，赵州同仁和尚80岁的还去行脚，说赵州80悠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所有祖师像什么香林祖师呀，40年才打成一片，一辈子就苦参密就这个。但是后来往往后人的话觉得，哎呀，祖师的这个畅快淋雅，喝佛骂佛，这个就等这个枕头的呀，想睡觉就缺这个枕头的，说起来畅快啊，我不执着啊，喝佛骂佛，整个把所有祖师们用这些破胆写句啊，用来大破因果之门。这是佛门的第一个禅门的第一个秘密。所以后来有的祖师在评价到禅门，直至明朝的中期以后，禅宗开始耸落，这种耸落为什么节节败退，根基不堪？因为这个祖师当时说一句什么话，我记得说什么呀，说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呢，事出非常，就是我们东土这些众生呀，跟这个动物法门呢有大因缘，又开始什么呀蔓延了啊。但是呢，古有大力的法，就是得大力的这个法呀，一定会带来什么呀大害。大家知道啊，我们世间法也是如此，利益法就生百病，而古人呢得了什么呀大力，后来人呢徒有大害。为什么说是时候还是这个？所以在禅门里面，后来这个有祖师们为了挽救禅风呢，说到禅门的时候说什么呀，就因为这些公案太多了，本来是不立文字的一宗呢，结果禅门的这个祖师语录和著作最多，所有的八大宗派里面大家知道。所以说祖师们以前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灭火者呀是水，但是呢水过则有沉溺之灾，水过了 生物者日，没有太阳我们的东西长不出来，对不对？可是什么呀，日过方为枯焦之本啊，太阳太毒的话都晒死啊。这就是当时慢慢到了明宗业以后开始什么呀，禅宗开始啊。那么好多祖师就是说对于这个禅宗的为什么后来衰落，就是兴替法门的衰落，就是根基。为什么？因为这个禅宗呢，说起来容易，承担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他们为什么那么多祖师？他是经过什么呀？苦参密究，他的行持已经达到极端以后呢，就像火药桶一样，他不断的塞，不断的塞，塞到一个火药桶饱满以后，你夸的一个点火线怎么样？马上就爆。所以法门里边把这个祖师们开悟的时候，往往称之为冷灰爆豆。啊，正是你在参头，就像猫守在洞边上，你都不知道老虎什么时候出来，但是呢，我就咬定就看你这个洞。啊，我们在参话头，宋朝以后有一个大会宗高禅师呢，他又进出来参话头，其实就跟我们的念头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话头参，生死也不管，一切人际关系不管，一切这个世间事这个俗事都不管，就以前的形容说到十字街头都不知道有一个人来的。就是到这种地步，决定最后什么呀，会有消息，有功夫落堂的时候，就是肯定会开悟啊。所以说上上根基的人啊，这就是永水生涯去参这个禅。那么后来人呢，首先教理就不明白，其次呢生死心里不切，就开始在那什么呀瞎掺和，也学着祖师。在佛门里面有很有意思的，在禅堂里面打禅期，有一个人就是我开悟了啊。开悟了以后呢，这个首座和尚就要验证他，验证他说什么，他都把祖师的话给搬出来，就对了阿弥。最后逼着首座和尚没办法，就让所有的师傅把他抬着去哪儿呀？大家知道去哪里吗？去化生窑。化生窑知道什么呀？就是和尚圆寂以后把他烧到那儿烧去，直接就把他抬去化生窑的时候了，泥巴就露出来，方寸就乱。真正开悟的人呀，是溃破生死。就是说生死来的时候他是能把得住的，能照得定，当然生死未必已经了，但是呢至少他不会什么呀慌乱功夫中的出现这个手忙脚乱的这个现象。那么后来禅宗一个就是说学古人没有本事，但是说这个痛快话也是喝佛骂主，但是他不知道祖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正在千钧一发之间下狠手出猛药，就跟用砒霜用药一样。祖师们大家知道吗？这些禅门祖师说了喝佛骂祖以后呢，他还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呀，学我者死，知道吧？啊，南岳的慧思禅师曾经就是说把公案总结以后说喝佛骂祖呀，这些南拳斩木还有丹霞祖师去烧佛呀，他把殿堂里面的这个佛像拿出来，冬天冷得受不了，他就点出来烤火。别人会说你怎么能烧佛像呢？他说我烧舍利啊。说木头佛像怎么能烧得了出来舍利呢？说既然烧不出来，再劈一个过来，大家弯了手，都是这种出格。为什么当时就有人开悟？后来人呢？你的火药桶，你连桶还没有，不要说往进去塞火，桶还没有怎么点？点不着了。啊，但是呢，把祖师这种没有意路的，他根本不表达什么意思，他都在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刚才这个克勤圆悟禅师的师傅，他就给讲的时候就是什么了，讲到给他克勤王怎么开悟，他给他讲的也是讲了一首诗，说你不识得心啊，你识得生也可以。说什么叫识得生呢？他就给他又说了一首诗，说什么？说这个，说有两个啊，就是说入洞房了，有两个小青年，媒妁之夜，父母之命啊，今天婚丧嫁娶了，办了喜事了，入了洞房了，但是这个老公呢，相公呢是个书呆子。他不到洞房里面去跟他的新娘去把红盖头接起来，两个人说说话，他还在那书房看书，啊，那么这个新娘子呢，急得不行了嘛，觉得说这么相公不进来跟我说一说，还没见过面，认识一下啊，把盖头掀起来，他就不断的什么呀，叫他的丫鬟，叫他的丫鬟说什么呀，给我打个水呀，给我说个毛巾呀，给我拿点点心呀，倒杯茶呀，就不断的叫他的丫鬟，他的丫鬟叫小玉，啊，所以这首诗什么呢？说。一段风光画不成，就是我们想说说话呢到不了一块儿，洞房深处呢恼于情， 平呼小玉，就是我不断的叫小玉，原无事，本来没事，只愿螳螂识得声音，就是只要我的狼那个狼君啊，他能知道我在里边还有这个新娘子呀，进来理理我呀，啊，是起这个功用，不是我叫丫鬟，我的意义什么呀？不在小玉，而在螳螂，是吧？所以所有的祖师这个言教呢，都是什么呀？没有意图的，你不能够用你的理解力去给他以教解宗呀，知道吗？没有意图，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太阳圆乎乎的，你一听说，哎呀，我觉得我们家墙壁上挂个钟也是圆的，你就以为是钟了，完全是两码事。所以禅宗呢，只在他的言外之意、玄外之意，这是悟这个心理法。但是后来就是以什么呀？不管这个，啊，把祖师们说的话呢当做实话，也学着合佛嘛。所以说，慧思禅师说什么呀？如果当做实法，把他的话当做真实的理解的话，什么呀？罪过同什么呀？罪同忤逆，就跟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是一样罪过，知道吧？为什么今天大部分的给展开？就是我们诸位也要小心。大家一听禅门的这个话头呀，这个公案呀，的确是很畅快无比。正合我意啊，觉得非常空灵啊，说起来也好，听起来也过瘾。可是你没那个本事，怎么不能乱说啊？所以从这点来，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当做实法，学着合佛骂祖，但是没有那个本事，这是禅门的第一弊病。第二个呢，就错会了什么呀？这句话，为什么说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呢？大家知道不立文字，今天一定要搞清楚，不立文字不是什么呀？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什么呀？不是废弃文字，知道吗？不立文字是不值文字，但是同时有一点要记住，不离文字。如果真的以为禅宗的好多，不要说你们这个再俗了，再僧有好多也是从来没有把这个透过来，以为就是禅门真的就是不看经教，不看什么都不看，那难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八个字不是文字吗？什么能离开文字？所以说什么呀？不是废弃，而是不执着。反过来，真正你要参禅的，一定要明白什么呀？为什么说你看释迦在拈花的时候呢，三藏什么呀，经典已经完备了，就是他讲的经典差不多都已经面面俱到了。达摩祖师来西来的时候呢，魏晋南北朝时候佛法已经大兴了，就相当于什么呀，画龙点睛一样，龙已经全部什么呀画就了，龙的身子画得非常精，都描就了。是达摩祖师来只有一个功用是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呀？对，点睛呀，啊，龙睛一点，马上这条龙就冲天而起，误入什么呀？行云堂。后来人什么呀？龙在哪儿呀？龙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你怎么点？这就是禅门的地方。后来为什么说禅门出现就是这样的？把这个废弃文字、不立文字，你给错坏了。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们一定要，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讲，其实今天真的有点深了，包括这个空有天的真的有点深了，可是我们知道理论很重要，理论就是关系，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呢，这是禅宗啊。时间不多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要一定要贯完，什么是心地法门？其实心地法门呢也是可以讲明白的，只有一句话大家学明白了就可以了啊。华严天台中观为实叫什么呀？叫，记住啊，叫教行啊。我们还在讲心地法门，那么禅宗呢，叫禅心，也可以叫宗心，这都是我今天给他安利的名字，你们不必当真，有理解就可以了啊。这叫禅心宗心啊。那么所有包括后来还有的什么呀？有一个什么呀？这个包括我们八大宗派嘛，华严天台中观为实，这个禅还有什么呀？密宗和律宗，净土咱们慢点说啊，待会儿一定要说净土，不能不说，但是慢点说。密宗和律宗呀，也是这个什么呀，一共七个宗派的，对吧？那么所有的教和禅，宗归起来又叫什么呀？又叫这个化行。 就叫画教。啊，律宗大家不是听过了吗？律宗是什么呀？让你不能干的，这些都是让你该怎么做，怎么修，对不对？入这个从方便入究竟，律宗呢就什么呀？叫什么？叫智行，又叫智教。这个我们明了一下，什么叫智教呢？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的，在悬崖上，先你得不掉下去、不死的时候，你才能往这个陆地上走嘛，对不对？这个律呀，对于我们来说，国治律就跟我们问后面什么呀，一个保驾的一个栏杆一样啊。那么这个栏杆，首先你要守好，可以保持不死。为什么？律守好，它是制教，就是说制定的这个底线，你不能触摸。你这个底线一触摸，这其他都基础都没了啊。在底线具足的情况下，配以什么呀？化形是什么呀？就是前面拿个绳子，哎，非常漂亮的花呀，好吃的呀，好好往前走，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直走，这叫什么呀？化形。这是整个八大宗派里面律宗提出来，从律和其他宗派的角度，又叫制形和化形。最后呀，还是为这个什么呀？还是为入真心啊！所以八大宗派就离不开心。你看我今天这个心都没动过啊！最后我们要讲到什么呀？一切法门呀，以明心为要啊，包括这八大宗派。一切行门，就是你的修行呀，还是为了静心为要，都不离这个心。那告诉诸位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怎么样？四格心开，叫明心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什么呀？一定能够什么呀？这个把这个心什么呀？修的这个清，就是说清珠下雨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口语乱心，乱心不得不。这是净。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呀？今天的扫后一盘。啊，最重要的叫什么呀？静心。静心只讲一段话啊，因为时间关系，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老是把大家的时间给拖掉啊。记住啊，前面的我们就不讲了。当然我们在讲到净土法门的时候，我们往往说信愿行呀，我们往往说净土三经一论呀，十三代祖师呀等等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讲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还是这个心地法门。我们抄一段话啊。这是心地法门，因为我跟他讲了，我也不懂，但是大家记住这句话，就是最直接痛快，比禅宗还痛快的什么呀？讲心地法门。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啊，就是你们汝等知道吧，就是说的在座的你们哈，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识随行好。那么这句话，这都算初念，最后有八个字是什么呀？告诉诸位，这一句话就是心地法门。我给大家读一遍哈：诸佛如来是法界身，看见没有？在这儿呢，知道吧？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就是这两个啊，明白吧？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这样。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能叫佛嘛？佛的果地功德哈、啊。是心是佛，哎呀，这个我写的真是太低了。是心做佛，告诉诸位，这呢就是心地法门。这是《观无量寿经》里面的一句话，所以后来祖师有人讲了这句话就不用讲了，很直白，你就看清楚叫什么， 就是我们再动用一下一开始给大家撼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心念，就是我们的心念，不是给你们说了吗？我们现前的一念心，也是依着前后际时间空间来展开的。那么你现在不管它真心妄心缘引心变法界心，只要你有一念起心动念，就会在这个什么呀，哪里啊，就会在法界什么呀发挥作用。这个种子一种，这个形象一刻画，将来一定有什么呀，有现前享受的一天。现前享受就是果报。那么如果一切众生心想佛，是这个是行是佛，是行做佛，是什么事，就是我们的一念念头念起来，尽管我们现在还在凡夫地，还在娑婆国土，还在没有成佛，可是心地法门里面的这个心呀，就在起这个作用。因为什么呀？无碍。因为什么呀？圆融。所以你看，在净土里面讲说，这个我们现在一旦信愿升起来的时候了，西方极乐世界一朵莲苞就什么呀，就出现了，而且刻了你的名字。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天台里面圆融转，因果同时呀。以前有一个人在布施一个穷人的时候呢，刚刚把这个做好事，还没有付出行动，一念心起来，在六欲天界就有了他的功业，就出现福报，就开始。这个想，这句话呀，我们现在悟的时候很难悟，但是性的时候最容易性，你信他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体法门，最后短化成八个字，就是是行做佛，是行是佛，再化成简单的一样，就是什么呀，心想事成。超高见地特别容易下手术，就是信任，明白吧？所以就不要再愁这也没听过那也没明白，这四个字你明白了，就是佛法的。所以这八个字就是是行是佛，是行做佛，就是一定要联想到我们的变法界这个心地来看。可是我们现在的妄心缘起心也在这个变法界其中呀，所以一旦我们操作起来的时候呢，尽管我们以为是自我的凡夫心，自我的这个什么呀，漏业的有障碍心，其实在他的心地的这个变法界心中啊，已经什么呀，完全具备了，想什么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来理解的话，是心做佛，是心是佛，是心做菩萨，是心是什么，是菩萨，是心做阿罗汉，是心是什么，阿罗汉，是心是人，是心就是。所以你看，你们都把这个八个字都修成了，现在都现前享受着，知道吧？你现在做人的时候，你能离开这个心吗？心地方，你让这些做人还可以了，你万一做到三途里边，还是是心是三途是心出来，你做三途，没有一丝一毫一刻一刹那能离得开心地方。所以诸位想想，其实佛法呀，那黄湖禅师后来就说，原来黄湖师的佛法无多子，就这么一点一滴师徒心想事成啊。当然这个有一点错，你要慎重理解啊。乍一看的话，这太简单了。如果你把所有的宗派、所有的这个开悟了，整个这个一文千物，所以你最后决定就是这样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静心，八大宗派，1700颗，所有的都不能离开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心地法门，最后告诉我就是心想事成。当然，可能这个有点这个太世俗化说了啊，那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这个偏见的理解一下啊。但是我想说，为什么今天把这个八大宗派然后给大家串起来这么一说呢？就是我想，一来呢，本来这是龙宗法师安排，就是我们这一学期完之后讲啊。当时我还想那就串一串，就像东北乱炖一样，给大家炖一锅嘛，这个总好消化啊。但是呢，我想放在中间也好，就是前面的至少我也的确似是而非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再把它会一会，再把它这个融一融啊，那么这个时候再转一下，再往下的或许还能做又成一个铺垫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我还觉得今天那个特别。那么说到这个呢，我讲的不管怎么样，刚才我们讲出诗和词的关系，后来王国维呢还讲到后一句话是什么，诗是扩大，词是什么呀，深狭的，就是它各有各的功用的。唐诗宋词一结合，那我们 中国文坛里面不是就是百花齐放吗？告诉各位，宗泰艺术都是，你学这个宗派，如果你心地法门圣操在学，就是把这个心的这个万变不离其宗这个掌握好的话，这些都是为人服务的啊，就跟我一条河流一样，把所有的支流都往进来汇，那你这个流量就越来越大，这个河越来越粗，对不对？你不能一学学的自己往那儿隔，不断的隔，越隔越隔，最后性情都没了，那就等于一条河流，这儿剩一点，那儿剩一点，被引走了，灌溉人工，最后就什么呀，主干的水都光了。我们学新宗派学佛学也是这个心，也是什么呀，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宗派的贯通上呢，你比如说啊，我今天耽误大家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吗？你比如说我们的就净土来讲，为什么我要偏给大家面子呢？告诉各位，其他的说实在的，我们现在修为一定要站在自己的本位，顶多种点善因未来净土。为什么？上面的全是自利，后面的是什么呀？他利。然而自利他利又何尝能离得开这个？可是上面的是千金博四两，下面是什么呀？四两博千金。一旦体现在我们这个层面的时候了，就觉得这个特别，虽然它是平等的，可是我们觉得这个特别正对我们现在的根基。但是并不是说净土一门，刚才虽然我们讲了那么一句话，那就是净土乃至整个十方三世佛的核心，就那句话啊，你能把这个事情做过，事情是否悟到，没有一个法不能悟，你能把那个透过来，没有一个法透过来。大家仔细想想，事情是佛，事情做佛，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你的一起心动念是什么，马上这个法界波澜里面就是显现出。但是我们只是现在因为把自己局限在这个层面啊，那么我们来就净土为例来会讲前面的啊，大家不要以为宗派有隔绝。比如说就净土来看，无碍心。西方三圣在接引我们的时候呀，他是什么呀？娑婆世界，不要说他方佛，就娑婆世界有那么多念佛的，有那么多临终的人，他怎么接引啊？就一宗佛的话怎么接引啊？他可以什么呀？是什么啊？那么阿弥陀佛既然容作什么呀？无量光无量寿，为什么观音菩萨还要顶戴他做佛？这是什么回事呀？告诉各位，阿弥陀佛呀可以永不涅槃，观音菩萨可以现前什么呀顶戴他做，这因为什么呀？是什么？这就是法界的实相啊。这不是就用到我们净土里面来了吗？那么如果说到田台的圆融本具足心的话，你想十万亿佛陀之外的净土怎么去呀？但是既然是本心具的变法界行所具的我的现前能念之心，又具什么我能念所念这个弥陀净土之佛，都不出什么呀心地之外。那么我能念之心念我心所具之佛，怎么会有我心所具的佛不来应我能念之心呢？这不是就用上圆融？那么净土法门的信愿行三资粮的第二个核心是愿力。愿力的内涵是什么？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可能大家老就是愿力娑婆的时候想，不就是让我们出离心？大家知道愿力娑婆的浅层意是什么呀？出离心。深层意就是什么呀？空愿力呀。愿力意味什么？你讨厌一个东西，第一个下意识动作是什么呀？是什么？是把它挨他近点吗？再把他抱起来吗？还是装在怀里啊？是什么呀？是躲得远远的。所以一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其实正在这个升起来的时候体现的就是什么呀？空的内涵。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在净土里面一句啊。那么唯识的有心的话，比如说从现象性来讲的话，既然你天天读诵大乘经典啊，这个我弥陀经里面说彼佛国土，我有众大受诸乐啊，皆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思一得一思时的天天往进去凶这些种子，总现相生的人，你把娑婆的厌离的空教，再把唯识，再把这个极乐的往进去凶的时候，将来显现的是什么呀？你想到娑婆世界来都没门啊。 一个所有的都往净土上汇。所以后来祖师们说什么呀？总持法。世人但念阿弥陀，便是无上生妙禅。为什么？念到忘情之处，念而不念，无念而念的时候，难道与这个心地的禅宗有什么区别吗？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知道佛法是通的，就是人的毛病。人有毛病的时候呀，怎么都不行。当时讲华严经的时候呢，阿罗汉都听得如聋若哑。为什么？他上不去，根基不高。讲法华经的时候，当时就有5000人退席，不相信都可以做佛，本具的佛性。讲通关的时候，佛就知道会出弊病。为什么？所以他就说了句：世人但观毕竟，但观毕竟空，必堕邪空。就是空观久了，他不知道还要事项上去行持的时候，就会生断灭见。讲唯识的时候呢，都说说阿陀那识甚深细，就是阿赖耶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就是瀑布一样。我与凡语不开眼，就是我不敢轻易说，给凡夫愚痴的人不敢。为什么？恐彼分别之为我，就是大家听唯识往往容易，本身佛法是破我之的，又以为阿赖耶识就是我。每一个法门在讲的时候，他早就把我们应该出现的弊病给预设清楚。为什么佛是这样？才真正什么呀？悟入了知心地。所以我们每一个什么呀？一旦落入语言，它就是有缘起。为什么？它是我们凡夫妄想的层面。所以会学佛法的人，就利用这个妄想出这个妄想。你想想，这有多难？就等于你要利用地球引力，让人把你推到外太空去。以前祖师们说修学佛法，学波若波罗蜜，就像什么呀？没有什么树根的这个树，然后与空中而现什么呀？枝叶花果。你以为佛法那么好学？所以老老实实念佛，一个净土法门，所有这些。